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你说保罗去传福音多累啊，所有的人被一阵大光打，你要信耶稣不是就很好了吗？各位，我们传福音不是传得很累吗？我们讲我身上得到什么经验恩典，一个我们身上不一定有那么多经验恩典哦。我以前瞎眼，耶稣一摸我或者牧师一摸我就看见了，好，如果是这样也还可以了，但是问题是这也不太常发生，起码我还没看到发生过，所有说发生的我看都捏造成分多。第二个，各位，我们在约翰福音也会看到，假如发生了，别人可能更不要信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依你不依我啊？对不对？你如果真的有个神迹奇事，那个不想信的人会更火大啊，怎么在你身上有，在我身上没有？各位，这些都是问题，这些问题我没有打算要解决，我只是叫各位去思想。然后我要讲的就是，我们的确是一群无事小民，常常犯很多错误，我们甚至不太知道耶稣在做什么，施洗约翰在什么做什么，圣经在讲什么，但是足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确信，一个把握，我们认识神，我们认识神的弥赛亚，我们认识是因为主在我们心里对我们说的话。这个我先前不认识他，我说过他后来又好像不认识他了。我们讲过，你曾经认识主因为神借着什么事让你很热心，10年20年，可是也许在这12年20年30年就是你去宣教没有果效，到最后你不信。各位，这都是很普遍的，我讲的只是希望把这些现象点出来。我每次看到那个青年布道会啊，什么献身研讨会啊，那一大堆年轻人哭得稀里糊涂到前面，我就都说不用哭不用哭，没有那么伟大，我们都是很平凡的，然后也不服侍主，也不要把它想成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那样子，不不不，就是在你生活中忠心一点就好了。好，就是约翰是在做见证，约翰能做的见证就是我看到，各位，这也是你能做的见证，这也是后来那个瞎子做的见证。他是怎么样的人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我以前看不见，现在看见了，我听他的话就看见。好，各位，你当然也会说我连这个神迹都没有，耶稣是不是独一真神三位一体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以前瞎眼现在看见，你这话都说不出来吗？我们这里有人原来是瞎子吗？那你能说什么？你说那我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哇，你应该要说得出来，圣经上告诉你他是神的儿子，圣灵让你知道圣经的话是真的，这就够了。如果你能有这样的信心，那就对了。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求主开我们的眼睛。我想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这句话呢，其实可能可以有很多的应用，不仅应用谁是耶稣，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有圣灵在我们身上降下来，而且虽然我们不大讲得出来，可是我们要肯定就是他是住在我们身上，住在我们心里。各位，这就是两个不同的住哦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这表示我们有主的性情，我们亲近主。另外一个就是鬼住在你身上，鬼住在你身上，圣经好像没有讲鬼住在你身上，圣经通常讲就是鬼附，鬼控制了。这是现在我比较喜欢用的字是圣灵对人的影响和魔鬼对人的影响，我觉得这个比较普遍，但我们也希望圣经上所讲的不仅是住而且是充满。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是被圣灵充满，而不是像亚拿尼亚撒菲拉一样，彼得说为什么魔鬼充满你们的心。我们常常是被愤怒啊情欲啊充满的啊。 好，下面你看那个33节也还是有奇怪的地方哈。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他好像讲错了吧，应该是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，谁就是弥赛亚。他没有讲谁就是弥赛亚，他没有讲谁就是你们所等候的那一位，他讲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其实这话很容易懂，一个人有圣灵住在他身上，他就会用圣灵替人施洗。我们也讲过什么叫用圣灵替人施洗，你今天用肥皂粉洗地，你今天用拖把拖地，你今天用清洁剂洗车，你今天用一个银行帮你洗钱，各位这是洗的很多不同的用法。洗钱不是把钱去洗一洗，洗钱是把一个肮脏的交易变成合法的交易，或者一个肮脏的钱变成合法的钱。那么什么叫做用圣灵施洗？哦，弥赛亚是为我们赎罪的，弥赛亚是拯救我们的，弥赛亚是给我们施洗的吗？耶稣的工作是给人施洗的吗？圣经又讲了，耶稣不替人施洗，都是门徒施洗，连保罗也不太施洗。但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好，你记得在福音书里面，约翰也有讲过这个话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我以后的那位比我更大，我就是为他提鞋都不配，他要用圣灵和火替你们施洗。我们上次讲过，圣灵和火替你们施洗，表达他来是要洁净你们的。火和水一样都是洁净，不过一般来讲，火的洁净把锈烧掉，这是以西结书讲的，用火或者像我们高雄的大炼钢厂一样，用上亿度的温度烧那个炼出来的铁或者钢就好，温度越高越好。所以我碰到过一个卖武器的，卖剑的，他说什么中国历史上什么那个什么剑，那个吹法那个就断掉那么厉，他没有那种东西，最厉害的刀片，现在最利的是男人的刮胡刀，其次是手术刀，再等而下之，他说那些都是几亿度炼出来，我们中国以前敲敲敲几百度，那怎么能练得跟现在的钢铁来比嘛？好，我说这话意思就是，当你有高温，其实那个炼钢炉最重要就是高温，温度够高就可以把那个杂质炼掉。那这些我们也都不懂，我们懂的大概就是神要我们洁净，圣灵让我们洁净，圣灵好像是借着火把我们洁净，世上火怎么烧我们也不会洁净，那只是一个形容。将来那个人要用圣灵给人施洗啊，我们也说了，这话字面上也完全没有应用在耶稣身上，耶稣不管是将来现在都没有替人施洗过。而我们又要说了，谁用圣灵给人施洗呢？谁用圣灵给人施洗？如果照圣经来看，应该是圣灵用圣灵给人施洗，就圣灵自己降下来，然后我们说出方言，那人说出方言好像就被施洗。今天呢，今天像我们一般福音派是不能用圣灵给人施洗的，因为从灵恩来看我们自己都没圣灵，今天用圣灵给人施洗通常都是灵恩派，然后给人施洗就讲出方言，这个我们今天不去讨论，我觉得这个是不合圣经的解释。但是你看他在这里讲的好像根本跟施洗约翰没有关系，甚至跟耶稣的一生生平都没有关系，耶稣没有用圣灵给人施洗。那我们这样的了解，就因我们看到这个，我们又相信圣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想到，那么当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就是圣灵施洗，也就是耶稣因着为人死复活成就的救恩呈现出来，圣灵让人成为一个身体见证主。圣灵所做的工作其实不过是耶稣所做的工作的完成，耶稣是叫人称义的，圣灵叫人成圣的，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耶稣和圣灵的工作都是叫人洁净的，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无瑕疵的人。好，就这段经文，哇， 施洗还这么痛苦啊，还这么多麻烦啊。但是各位就慢慢去想它啊，如果你都没有听懂没关系，慢慢去想它。到35节，再次日，又过了一天，应该就是29到34节的再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看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就这些啊，你真的要把时间弄全啊，是值得的。但我们实在不太会弄。就我们从其他三个福音书来讲，就是耶稣来了，受洗了，就走了，走到哪里去？其他三个福音书里面，特别应该是马太和路加讲的，就是他们耶稣受洗完了就被圣灵吹到旷野。好，现在有个圣经的严重问题，约翰福音根本没有讲他到旷野，好像这个是难以调和的哦。因为耶稣受洗第二天就是有两个门徒跟随，那是35节，然后第三天就是43节，他就去加利利，然后到第四天，就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三天，他就在加利利迦拿，他没有去旷野受试探，就这段话不知道怎么放进来。好，那我们也许也可以说，就这些都是，这些都是叫很多人变不信派的原因，然后就是圣经有很多矛盾错误。哎呦，圣经包括当时的基督徒，如果没看到这些错误或者矛盾而调节，你把他们想得太笨了。这样写一定有他的理由的，反正应该是在当时的圣灵感动下叫约翰这样来写，可能实际的时间不是这样，但这不是重要的事。我们在这里不去调和这个东西，我们只在讲到说他讲的另外一个困难，就我们在福音书里看到的，弗类福音书里看到的，应该是耶稣就是去约翰那里一次受洗，然后就到旷野。可是这里讲好像最少有三次，第一次是我曾经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然后居然也完全没有讲我有没有替他施洗。然后到第二天呢，也真的很奇怪，我都觉得施洗约翰应该是天天在那里骂人很凶的，然后应该也是很对不起，生意好得不得了，不是生意啊，就是一大堆人要来受洗嘛，你看那么多人要给他受洗，还有门徒受洗，应该是这样。可是在第35节的表现好像三个人在那里发呆，哦，看到耶稣走过去了，好像看耶稣走过去，我都觉得他的描述好像那一群观众在看那模特儿走过伸展台一样。好，耶稣走过去，然后哦，看，这是神的羔羊。29节讲过，35节又讲。在29节讲的时候，好像没有什么反应。我们甚至不知道约翰是在自言自语呢，还是跟门徒讲呢，还是跟会众讲呢？大家听了是怎么样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好，现在他再讲一个呢，那就又奇怪极了。看哪，神的羔羊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哎，各位姐妹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结婚，我看哪白马王子，你就过去了，你就跟着他了。那你又上了诈骗集团的当，就是好像没有这种事嘛。那没有这种事，圣经是这样记载的，我们也许就可以有个看法，有个看见，不是也许应该一定要这样看，就是这些话中都有话的，他给你的印象是什么，然后希望你得到的学习是什么。各位对不起，我们不是一下就能懂的，事实上你们看约翰福音一定已经看过好多遍，也听过好多遍了，只是我今天讲的你又觉得很陌生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把上帝的话当作有最高权威，然后神让我们能理解多少。我的解释始终都是他不是要你照字面来看，字面要重视的，但字面的后面是什么，起码在这里看起来一直都在讲见证，一直都讲需要圣灵，需要人的见证，而圣灵和人的见证让人认识他，让人知道这是真的，让人愿意去跟随他。 但是我们的跟随，我们的继续的走，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不知道，包括约翰自己。好，看到约翰，这是神的羔羊，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也是一个很唐突的话，你跟人家讲这是神的羔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以想象，就这一定是非常多的浓缩的方式，怎么可能有一个人听到这是神的羔羊就跟从了耶稣？如果再讲严重一点，这个跟从是什么样的跟从？这跟从是我们对不起，我想到都是诈骗。我们请一个小朋友拿了糖，哎，小弟弟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电影，请你吃糖啊，然后小孩子跟从了，这个是诈骗或者是不好的，或者各位不必定是小孩子，我们大人也是一样，这不必是我们是小孩子让人家拿着糖，这个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美人计美男计勾引人的，这各位我们每个人都会上这个当，听说东方闪电特别会用这个来对单身女传道，我都觉得这是铁定成功的，因为我对单身女传道的爱主和其实心里非常想结婚是非常了解的，所以很容易上当，我们很容易就被骗，男生也是一样啊。你们刚刚没听懂没关系，最好就是我们都容易被骗，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啊。现在不是被骗，这是真的跟随了，就讲一句话，神的羔羊，他就跟从了。好，后来我们有讲，虽然你们可能不太记得，就是包括彼得他在打鱼的时候又跟随了耶稣，撇弃了一切。那么一般近前一点解经家说，就彼得或者有些门徒的蒙召最少有两次，有的甚至可能有三次，第一次在这时候，这种蒙召后来他又去打鱼了，不表示他不忠心，因为圣经并没有责备他们，这很可能是当时的这种跟随可以是像现在做一个短宣一样，可能是一个暑假，可能是一个礼拜，可能是半年，但是不是一辈子的，这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这也是只是大家推论，我们并不能从圣经里看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好，反正两个门徒听了就跟从，就好像两个小孩子一样就跟从，这实在非常奇怪的事，怎么会那个时候人这么容易跟从？那更稀奇的是38节，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说，拉比在哪里住？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。耶稣说，你们来看，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，那时约有深圳了。哦，各位，如果你看到这还不莫名其妙，那真的也够奇怪的。这段经文，对不起，用色情来表示的话，那就真的很下流了。两个女生跟着一个男生，然后说，男生说你要什么？哦，你在哪里住啊？是哪有这么大胆的女孩子来？然后你来看我住哪个豪宅？他一看，哇，这亿万豪宅，那天就跟他们同住。我之所以要讲这样，就是为什么他要用住这个词？他可以用别的。拉比，你往哪里去？他们说你们来看，然后他们就看，或者说拉比，你往哪里去？那个耶稣说啊，请坐下，听我讲我的天国的蓝图，我需要什么样的人？你要到我这个公司来工作吗？你要来跟我做事吗？哦，他们就听他讲，然后耶稣就讲了，他要先在耶路撒冷，然后在哪里做什么事，那他们就愿意签合同，成为他的工人，这都比较合理一点，就比较容易懂一点，就这样。各位，你再想一想，你从小到大听的，你说在生活中怎么有这种情形呢？好，可是我刚刚也讲了，不管是圣灵住在人身上，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这也显然是约翰福音所用的一个重要的字眼，是一个信赖、跟随、相信的一个结果。那这有字面的意思，他们的确住在一起，但这个里面可能有更深属灵的意思，就是他们成为一个约的子民啊。这个你看，你要跟随耶稣还真的有点准备，因为他随时会问你的。 好，我们说注意属灵就是字面以后的意思，但注意属灵的意思不是不注重字面的意思。你看他写的，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，这有点好玩呢，就好像耶稣在那里走走走走，然后两个门徒就跟在后面，跟了一阵子，耶稣觉得后面有声音，就哎，你们干嘛？要抢钱啊？就看起来好像这样嘛，你们要干嘛？他们也说不出来，他们当然说不出来嘛。你听你老师讲的话，说那是一只羊，你又不是要吃羊肉，还是怎么样？反正你是跟在后面，他们说不出来。他们应该说嘛，各位，你在想，如果今天耶稣走在路上，然后你要去跟随他，他们说你们要干嘛？你就正大光明讲嘛，老师，我们想做你的学生，我们想做你的门徒，我们想这一辈子跟随你，是这样。他们为什么讲不出来呢？不好意思，还是我们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收门徒的？有些人会想到跟孔子收门徒一样，有的时候也没有饭吃，耶稣也是，门徒有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的，有的时候人家还不卖东西给他吃，在撒玛利亚那边往哪里住？可能这的确是一个当时习惯的用法，就是我想要干嘛？我想要跟你一起住，想要跟你一起住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想要成为你的门徒，或者他用了拉比这个字，想要受教。啊，耶稣说啊，来看，你们来看也是约翰喜欢讲的一个说法，来看，你们来看。这人将我所做的事都说出来，这是好，这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，就是这其实可能也是一种见证的表达。你们来看，听我讲，但你们也来看。好，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字面上来看都是去你去买房子先参观一下。其实这里应该就是暗藏着一个含义，就是他们来看，圣灵也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值得跟随的主。好，第四十节，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但这样来讲你也可以看到约翰是很成功的，做一个见证，他的两个门徒就跟随了。但是你也能够想到吗？这也是很奇妙也很宝贵的。我在这里上课，隔壁陈老师也在开课，我说一句话，看那神的羔羊，你们通通去上他课，我可能就很生气了。哎，干嘛？施洗约翰没有生气，我们在后面看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生气。哇，你以前听那个人施洗，现在这个人在别的地方也开一家施洗店，结果大家都去了。施洗约翰没关系，我就是要大家去那里。就在这里间接的没有直接的表达出施洗约翰的心胸是宽大的，他就是介绍他的门徒去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如果耶稣真的在我们教会旁边有一个教会，那么我们鼓励大家都去，我自己都还要去，我们教会可以关门了，就到耶稣那里去，这是很对的。好，当然耶稣不会在我们教会旁边再开一个教会，但如果耶稣的其他门徒又有一个教会更有造就，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是不是也很鼓励人去呢？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做基督徒、基督徒老师、基督徒牧者该有的情形。我们的目标不是叫人跟随我们，我们目标是要人跟随神。当然在生活中，这个做老师的也做牧者的真的也有让人跟随神的那个代表。好，跟随的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下面一句你看看他怎么没有讲呢？一个是谁，另外一个是谁呢？他不讲。那么一般解释，另外一个人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，就是约翰自己，就是他比较谦卑，就不提自己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 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